大家早晨好。弟兄姐妹们早晨好。我在这里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可以跟我一起翻圣经到希伯来书十二章。我想读前三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弟兄姐妹们，在第二节我们看到今天的讲道主题，仰望耶稣。这是使徒给我向我们的呼召，说当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们读到了这整本希伯来书的核心信息，即是仰望耶稣。这也是你们的牧师、你们教会领导人要你们思想的，这也是你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我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希伯来书十二章二章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我们为什么要仰望耶稣呢？你们看到这里使徒呼召希伯来的信徒仰望耶稣，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使徒大概在公元65年写信给希伯来信徒，这大概是主后35年，也是主被钉十字架升天后35年。在那个时候，教会里面许多人亲眼见过耶稣。你们也注意到，那时候大概是第二代信徒，他们正是第一代信徒的子女们。他们成为信徒是因为第一代的有信心的见证。然而他们在当时受到各样的逼迫，因为惧怕逼迫，他们发觉做基督徒是很困难的，他们甚至想要放弃他们的信仰，回到他们之前的犹太信仰。这就是希伯来书的背景。在这里使徒呼召他们要仰望耶稣，不要疲倦，不要灰心。 如果你们接着看，在第十二节，使徒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因为他们已经非常疲倦，都没有力气提起手和脚了，因为他们面临很许多的逼迫，非常的灰心疲倦。他们的脚发酸，都难以站立的稳。他们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十分的疲倦。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受到许多的逼迫。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澳洲是一个自由的国度，有非常非常美丽的自然景观，有各样的动物植物，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自由还有多久。世事的变化也会让你对信仰产生怀疑和疲倦，这也是为什么使徒在这里呼召希伯来的信徒，要仰望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在第四节、第十四节、第四章第十四节说，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所以这里写信的对象是一群非常灰心的希伯来信徒。因此这封书信将帮助我们，在我们灰心疲倦的时候，在我们受到外界的逼迫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仰望。不仅是希伯来信徒，世世代代的信徒都面临各样的逼迫，所以在第一节他说，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看到信徒内心与有罪的挣扎。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在某一个罪中挣扎，每一天你都因这罪不断的跌倒，你当屈膝在神面前求神带领你能够战胜这罪恶，神将救你。有时因着你罪恶的挣扎，你感到非常的灰心，你需要帮助。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在这样的呼召中，仰望耶稣基督，这是对你们非常息息相关的一个功课。我知道的一个教会，有个姐妹，我认识一个教会一个姐妹，因为她儿子有学习困难，她感到非常的 非常的没有面子，所以不愿意来教会。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像别的孩子一样，然而因为他有学习困难，他不没有办法像正常的孩子一样有优异的成绩，所以他感到非常的尴尬，不想来教会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困难，是人每天面对的各样困难。作为一个信徒的母亲，她作为一个信主的母亲，她在这样的挣扎中，这里教导我们，我们当仰望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正面临着一个更加严峻的社会。作为基督徒，你们的道德标准与社会上道德标准不太一样。你的行为思想与这世界的越来越远。有人在 Facebook 上面只是发了一条言论，说他相信世上只有两个性别，男人和女人，就因为这样的一个言论他就失去了工作。所以这世界又开始另一轮的对宗教的逼迫。不要害怕，圣经要我们要仰望耶稣。你们可能有一天会疲倦灰心，你在基督徒的经历，你的心里感到疲倦灰心，你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再承担任何的压力了。弟兄姐妹们，不要离弃基督。你们当以摩西的榜样，如希伯来书11:25-26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我们是继续的享受最终之乐呢？反正也没有人知道。但是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神在天上，所以他从天上垂看。不要以为我们的罪恶没有人知道，神正看着你犯罪得罪他。如果你敬畏神，你就看你自己如何过你的生活。有一个年轻女士来澳洲上学，有人邀请她去教会，那个人还给她买了一本圣经。她读了圣经，她一年下来把圣经读完了，特别是新约圣经。因神的恩典，她仰望耶稣，他信了，并在长老会教会受洗。但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女士 他必须思想跟随基督的代价。他甚至有失去父母和危险，和穆斯林亲戚的危险。如果他在自己的国家被发现他的信仰，他将被逮捕，因为叛教在穆斯林国家是严重的罪行。换句话说，你们有些人来教会，有些人不来。然而你知道吗？他若回到他的国家，他连教会都没有得去。你们有圣经，你们却懒惰不愿意读。那你知道这个女士吗？她若回到自己的国家，她都没有圣经可以读。你知道有宗教信仰自由是多么的可贵。那些在那些逼迫国家的弟兄姐妹，他们若被发现他们的信仰，他们什么都没有了，甚至要下到监狱。然而对他们来说，基督信仰，这是一个生死的决定。弟兄姐妹们，你觉得对他而言，可能回到他自己的原先宗教会更容易一些，不是吗？他的信仰这么的艰难，他的基督信仰如此的艰难，然而这个女士选择仰望耶稣，继续继续她的持续持守她的信仰。有一个弟兄，他在新加坡一个公司非常高的职位，然而最近他要紧急的找另外一份工作，因为新加坡的公司要求职员都签一份同意书，支持同性恋婚姻。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觉得直接签了这份同意书会比较容易呢？然而他选择持守他的信仰，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极大的代价。他对我说他仰望耶稣，这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想呢？你们听过不需要牺牲的宗教吗？简简单单的，什么也不用想。基督信仰只是关于爱吗？没有任何的牺牲、痛苦和挣扎吗？若是没有的话，那使徒就不用在这里写，说要仰望耶稣基督。十二章一开始就不用说，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因为基督徒生活就像一场竞赛，我们当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在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你觉得怎么样呢？基督徒生涯 是让你感到十分的受鼓舞，一直与神同行。在教会里有许多弟兄姐妹在你灰心疲倦的时候鼓励帮助你，澳洲人喜欢烧烤。有一次我们在烧烤的时候，火要即将要灭了，我感到非常的慌张。我儿子对我说，不要慌张，只要加上炭火就好了。顿时我的脑子里就出现一个画面，我要点燃我们心中热情的火。我们也需要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身边不断的鼓励，不断的为互相加油鼓励。所以这也是希伯来的作者写信给那原先最初的希伯来信徒说，仰望耶稣，因为他们需要鼓励，因为他们非常疲倦灰心，为了要让火持续的燃烧，我们需要许多的炭火。仰望耶稣的含义是什么呢？仰望的含义是什么？仰望一词的意思是不看其他事物，单单定睛在耶稣身上。这就是仰望耶稣的意思，就是要认真的思想，认真的思想。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东西却没有认真的思考它，然而我们当仰望，当认真的思考，单单的定睛在他身上，这就是仰望耶稣的意思。仰望耶稣，认真的看，你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这里有个问题，在希伯来书中有几次你发现在这书信中耶稣这个名字与约书亚的名字意思相近。希伯来书4:8和使徒行传7:45和哥罗西书4:11，所以当圣经中说仰望耶稣时，指的不是所有名叫耶稣的人，而是那一位耶稣，只有那一位耶稣。我们认识这耶稣，因为圣经启示这一位耶稣。从希伯来书1开始就讲到耶稣的身份，这一位耶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是世人的救主。希伯来书1，希伯来书1:1-4，让我为你读这一段经文。 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找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性的真相，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天使。这与十二章前后呼应，就是这一位耶稣。十二节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荣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就是那一位耶稣，不是其他任何的名叫耶稣的人，是那一位耶稣，神的儿子。他是神借着他晓谕世人，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甚至洗净了人的罪恶。我们不能轻看这个词，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弟兄姐妹，你该如何处理你的罪呢？你认识救主吗？我知道今天有新来的弟兄姐妹们，有新来的朋友们，你们觉得为什么基督徒老是说到耶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背逆神，离弃神，我们从出生就背逆神，犯罪得罪他，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人都要死，我们不可能永远活着，因为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罪，而罪的工价就是死。然而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有救恩，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他作为神的儿子，为世人，为犯罪的人而死。若你来到他的面前，认他为世人的救主，你来到他面前承认你是罪人，我要向你保证，你若相信仰望他，他要洁净你的罪，他要救赎你，因为他舍命为你，他活一生公义的生活也是为了你。借着他，神将接受你，因为主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而死，这不是你自己可以做到的。所以使徒在这里说的耶稣，就是这一位耶稣，整本书整封书信都在讲耶稣。他去用来鼓励那灰心的希伯来信徒，说仰望耶稣，耶稣比任何人都好，比天使好，比先知好，比摩西好，他比旧约的献祭好，他比任何旧约的献祭都好。与其 献动物为祭，他将自己献上。当我想到这些，我就无法控制自己。谁会为罪人而死呢？我有神，我有神借此向我们表明他的爱。基督为我们而死。今天早晨，我希望你们不是把希望放在自己的身上。不要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了。没有理想的丈夫妻子，更也没有理想的基督徒。我们都当仰望耶稣。许多人不想仰望耶稣，他们去看一些别的。比如那些结婚的人，他们在婚姻中出问题了，与其他们一起认罪祷告，一起学习圣经，一起去找牧师长老帮忙，他们去找心理，去找婚姻辅导，去花钱找婚姻辅导。当人们面临严峻的健康问题时，他们去寻求那些外界的帮助。我们当仰望耶稣，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世界，我们乃属于基督。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去看病，但你们要先仰望耶稣，向神祷告。我求神让你们永远不要迷失了这一点。圣经中有一个榜样，在《使徒行传》七章，《使徒行传》七章55到56节，这里有一个好榜样，一个叫斯提反的圣徒，他在受逼迫时，他反被圣灵充满，定睛仰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当斯提反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不是看任何人，他乃是仰望神，看见站在神右边的耶稣。你若问你孩子，你父母生命中最信靠的人是谁呢？他们会告诉你是耶稣吗？我问你，今天早晨，我求你们要仰望耶稣，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因为这群信徒，他们疲倦灰心。如果你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信徒，可能你做了一段时间的信徒，遇到更多的困难险阻，你的热情渐渐消退。我为你们祷告，你们要记得仰望耶稣，在你们面临困难，在你们的婚姻中，在你们的养育孩子的道途中， 面临各样的逼迫中，你受试探，要犯罪时，有各样的软弱，失败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要定睛仰望耶稣。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耶稣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定然显为虚空。我希望你们都能知道如何仰望，特别是在你困难的时候，因为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因为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他是我们信心的开始，也是我们信心的，也是我们信心最，我们终极的信心。最后，我们来看今天第三大点。我们如何仰望耶稣？我们如何仰望耶稣呢？我不是要你去看，用肉眼去看耶稣有没有在我们身边，因为你立即意识到耶稣并没有肉眼可见的在我们身边。正如我之前说的，这希伯来的信徒大部分是见过耶稣升天的，所以他们知道耶稣在天上，不在他们肉身，不在他们身边。他们知道耶稣已经回到天上，因此不是指耶稣在我们，用肉眼看耶稣在我们身边。耶稣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再来中间，我们有短暂的分开。我们现在正是活在这个时间，所以我不是说像看你身边的一个朋友一样来看耶稣，当使徒叫你仰望耶稣的时候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仰望耶稣，因为神的话启善你，启示耶稣，你越是读圣经，你越是认识他，越是仰望他。在我教会有人问我说，牧师你有没有感到灰心疲倦的时候？我说有，他感到很惊讶。然后我告诉你们，牧师常常感到灰心疲倦，那他我们如何做呢？我们当仰望耶稣。特别是我会读约翰福音，在我灰心疲倦的时候，年长的弟兄姐妹常常说，读约翰福音 读约翰福音。读约翰福音是有益处的。我记得我第一次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忍不住的流泪了。那时候我甚至都还不是信徒，然而我的心里被感动。我读完约翰福音后，我回到那给我圣经的人那里，告诉他们我要信主，我要信这一位耶稣。我读约翰福音后，我就相信了。我仰望耶稣，正如圣经向我们介绍他，圣经向我们启示耶稣基督，他来，他爱世人，但世人却杀害他。世人杀害他，凌辱他。我们没有像我们并不爱他。耶稣基督到天，回到天上是有原因的。我听到许多关于耶稣的许多关于耶稣的疑问。有些人问说，如果他真的要再来，为什么要这么久呢？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告诉我们他要回去天上的原因之一。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久他还没来呢？因为那地方还未准备好。他是神，他只要一句话就创造天地。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在神眼里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耶稣为我们去预备最好的地方，就像若有人请你吃饭，他不可能是随意的做一些食物，然而是以他们最好的来接待你们。所以当你想为什么要这么久耶稣还没来呢？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仰望耶稣，一个关于斯布珍的故事。斯布珍是一位是19世纪的一位传道人。有一天斯布珍要去教会， 那一天他要去他常去的教会，但因为天气的原因，他不得不去附近的一个教会。那天教会发生了什么事呢？有一个传道人站起来，开始读圣经，开始讲道。他念到以赛亚书42: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那一天司布真听到的讲道大概是这样的，那个传道人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一个人不需要去大学学习如何仰望，你可能是最傻的人，但你也可以仰望，任何人都可以仰望，甚至一个小孩都可以，但经文说都当仰望我，你们许多人都在仰望自己，都在看自己，但你看自己是没有任何帮助的。耶稣说仰望我，耶稣说仰望我，我的汗如大雪滴流下，耶稣说仰望我，我被挂在十字架上，仰望我，我被钉十字架，被埋葬，仰望我，我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手边，可怜的罪人啊，仰望我。就在这时候，司布真回忆到那时传道士定睛看他说，年轻人啊，那传道人对司布真说，年轻人啊，你看起来很难过，如果你不听从我的话，你将永远都是难过悲惨的，死也是悲惨的，活着也是悲惨，但如果你这一刻顺服仰望主，你就必得救。他抬起双手说，年轻人，仰望耶稣，仰望，仰望他，除了仰望得生命，你别无选择。司布真回忆那一刻，圣灵触动了他的心，他回转相信基督。弟兄姐妹，你们回转相信耶稣吗？你仰望耶稣，他是为你的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你要继续的，若是你是信徒，你当继续的仰望他，在面临逼迫、痛苦、悲伤或压力时，你当仰望耶稣。希伯来的信徒内受到各样的内忧外患，你要向他们学习，他们遇到各样生命的困生活中的困难，仰望耶稣。这也是今天早晨我呼召你们做的。这里有许多的大学生，今年要开学了，大概也在为今年的学习计划和成果担忧，或者有工作的人，或者有家庭的人，有孩子的人，甚至现在的新冠状病毒的威胁，但是我们有解决的方法，仰望耶稣，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 你有信，你可以向那新来的弟兄姐妹、新来的人宣强这样一个信息。当他们心里有许多的不确定，你当坚定地告诉他们仰望耶稣，你当仰望那为你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盼望。耶稣是如此甜美，他来到这世上，为像我们这样不洁净的人，他甚至以他纯洁的生命为我们而来，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我们欢喜地接受这样的应许，这永生的盼望。我们祷告，我们每一天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都当仰望他，他为我们舍命。救我们主啊，救我们主啊，开我们的心，特别是那些被罪困扰的人，主啊，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那坐在父神右手边的主，他是如此的美好，是我们的救主。主啊，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许多破碎的婚姻使家庭破碎，主啊，求你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儿女，给我们一盼望，让他像那他使我们生活各个方面都能和谐的连。